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2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谷歌 CEO 到华盛顿面见特朗普总统，称谷歌全力支持美国军方。路透社报道，美中贸易谈判全面进展，但是难题仍然悬而未决。另外，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宣布，在5年之内要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会晤了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的首席执行官皮查伊。特朗普总统随后发推文称，谷歌坚定承诺支持美军而不是中国军队。美国军方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他在此前的一次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批评谷歌在中国的项目是中国军方间接获益，谷歌因此备受压力。皮查伊按计划星期三抵达华盛顿，与美国军方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会谈。邓福德在3月14号的一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这个作证听证会上对谷歌提出批评，他当时说谷歌在中国做的事儿让中国军方间接受益。他还说，坦白地说，间接可能不是完全准确的描述，更像是直接让中国军方受益。在谷歌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同时，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硅谷的网络巨头2018年6月宣布不再与美国国防部续约研发一项用于无人机的人工智能项目。这个项目能够改善对无人机拍摄视频的识别，利用人工智能自动识别人像。有大约4000名谷歌员工签署反对这个项目的请愿书，称不愿意将自己研发的技术用于战争。去年10月谷歌又退出了美国国防部总额100亿美元的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项目，称部分原因是这个项目不符合谷歌的价值观。然而谷歌被披露为了重返中国市场而尝试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搜索引擎，并遵从北京当局的审查要求，对搜索内容设置审查程序。谷歌承认这项所谓蜻蜓计划的存在，但是坚称这项计划目前仍然处在探索阶段。而在贸易方面呢，路透社援引来自美国官员的消息，星期三报道，美中贸易谈判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但是在敏感的这个强迫外国公司转让这个技术方面呢，也取得了这个前所未有的进步。不过呢，仍然存在一些个难题悬而未决。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星期四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在北京时间星期四的晚上与莱特希泽和姆努钦进行会谈，争取达成结束美中贸易战的这个协议。他还说，星期五还要进行一整天的谈判。路透社说，向美国政府的4名高级官员询问了相关的谈判的情况，其中一名官员说，中国提出了比以往都走得更远的建议，带来双方可能达成协议的这个希望。这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说，中国官员谈到强迫技术转让的问题，而在过去无论是范围还是具体情况，从来不愿谈及这个问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双方在此前的电话通话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美国坚持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要求中国停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美国公司对中国公司转让技术这样的做法。美国还要求中国 向美国公司进一步的开放市场，并且减少对产业的政府补贴。路透社援引要求不透露身份的这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如果把一个月前的这个文字与现在做比较，可以看到所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是还没有到美国满意的程度。这位美国官员拒绝给出谈判的时间表，表示四月、五月、六月都有可能，但是没人知道。这次北京会谈之后，中国贸易官员将于下个星期前往华盛顿举行下一轮的谈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宣布，在五年之内要让美国的宇航员重返月球。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空军四星上将约翰·雷蒙为首任太空军部长。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相关介绍。
副总统彭斯呢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前往阿拉巴马州的韩斯威尔市，在那里呢他在这个太空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的第五次会议上发表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就表示了将要在五年之内让美国的宇航员重返月球。我们看一下彭斯副总统在这个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50 years ago, one small step for man became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50年前月球上迈出的一小步成为了人类的一次巨大飞跃。如今进行下一次巨大飞跃的时机已到，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在那里建立永久基地并开发技术，将美国宇航员带到火星及其他地方，这是下一个巨大的飞跃。
That's the next giant leap.We have the technology to return.
我们拥有重返月球、重建美国在人类太空探索领域领导地位的技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紧迫感。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处于太空竞赛，正如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一样，而且利害关系更大。
是的，那彭斯副总统在演说当中呢，提到了这个太空竞赛，他也提到了在六十二年前呢，前苏联原本是在太空竞赛当中取得领先的地位，但是呢，在当年肯尼迪总统的推动之下，让美国后来居上，因为他说呢，美国不会接受太空的未来让自由的敌人来撰写。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说竟然这个中国呢在太空的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包括像是2019年的这个1月3号呢，我们看到嫦娥四号的探测器登陆在月球的冯卡门环形山，那么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在月球的表面月球的背面登陆。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中国方面跟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一些太空的进展呢，也让美国觉得说必须要在这个太空竞赛上更加把劲。那么同时呢，我们就看到了副总统彭斯就因此宣布了在五年之内重返月球。我们看一下副总统彭斯是怎么宣布的。
正如美国是第一个在二十世纪登月的国家一样，我们也将成为第一个在二十一世纪让宇航员重返月球的国家。我在这里代表总统，告诉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工作人员和美国人民，根据美国总统的指令，本届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是在未来五年内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
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6月的签署了这个太空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就是要成立这个美军的第六个军种，所谓的太空军。那么呢，就在这个演说当中，彭斯副总统也宣布了特朗普总统将会提名现任的空军的太空指挥部的部指挥官约翰·雷蒙上将来担任这个新的太空军的部长。那么呢，这个我们看一下雷蒙上将他的这个经历啊。雷蒙上将呢，其实现在在空军里面就有许多太空经历，因为目前呢，美国在太空以及军事方面的这个操作呢，主要是以美国空军为主，所以在空军当中已经有一个太空指挥部了。那么呢，雷蒙上将他在1993年的时候就曾经在空军的太空指挥部的商用太空发动行动当中任职，那么还在空军总部的太空与导弹的这个部队政策中心呢也担任过指挥官，那么他也曾经在这个太空部队主任担任太空部队主任，在这个东南亚的联合航空行动中心，那么现任呢他则是担任美国空军里面的太空指挥部的指挥官。所以看出来呢，他在这个所谓的太空军事任务方面有许许多多的经历。那么我们知道根据特朗普政府的规划呢，成立 育太空军将要需要20亿美元的预算，而光是成立太空军的总部呢，就需要花费7240万美元。不过呢，目前这个预算还有计划还要经过国会的核准，那国会方面还没有批准，所以呢，接下来就要看说国会方面对于这次白宫提出的新预算案，包括太空军的预算案，是否会加以批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聚焦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进一步介绍。
星期二的这个听证会呢，是美国军方的多位重要的官员都出席了这个关于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的这个听证会。那么他们表示，美国在那个地区面临多个威胁，有当前最迫切的朝鲜核威胁，有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还有恐怖主义等跨国挑战，但是中国是最主要的威胁。那么来听听这个出席听证的这个美国海军上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怎么说。
中国对美国乃至区域形成最大的长期战略威胁，北京通过恐吓和胁迫试图扩大其共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变、打破和替代现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阻碍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北京试图以一个新的由中国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秩序进行替代，这样的结果就是印太地区维持了70多年的和平稳定将受到破坏。
outcome that displaces the stability and peace of the Indo-Pacific that has endured for over 70 years。
那么出席听证的这个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呢，他说体现中国这种野心的一个例子就是南中国海。那他说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的时候访问白宫时呢，就承诺说不会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但是中国在那个海域呢，确实部署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那他表示，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些军事化行动，美国也做出回应，也就是在这个那片海域实施飞行和航行自由，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也这么做。那么这个中国试图改变印太安全秩序，为什么令人担忧？那么听听薛瑞福怎么说。
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威权占有优势，我们可以预见几种对我们不利的趋势。我们会看到主权被削弱，进入全球公共领域的渠道可能会丧失，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联盟和伙伴体系遭到侵蚀，我们可能看到东盟及其成员国被削弱，我们可能看到对个人权益和人权的尊重减对个人权益和人权的尊重减弱，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发生的残忍压迫甚至有可能常态化。
薛瑞福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与中国的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不妨碍两国之间的合作。他说，在竞争的同时，美国寻求与中国保持军事联系，以降低风险，并推动中国遵守国际准则。那他和海军上将戴维森都表示呢，美国的一个核心优势就是拥有众多的盟友与伙伴。那美国在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挑战时，除了硬件的投入，还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吸引新的伙伴加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半岛的局势近来是扑朔迷离，平壤上个星期五将开成韩朝联合联络办公室的人员撤走，但是这个星期一又将这些人员派回，平壤没有对此做出解释。不过有分析认为，金正恩的这个举动是对美国制裁措施的回应。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四刚刚宣布了对朝鲜的新制裁，而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发推文撤回了财政部的新制裁措施。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对相关进展发表的个人看法。
马昭教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朝鲜是在3月22号的时候把这个开城联合联络办公室的人员撤走，周一呢又派回来了。那么现在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特朗普发推特撤回了财政部一天前对朝鲜的这个新的制裁。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从目前看来呢，这个财政部的新的制裁，其实公众知道的并不太多，不太清楚这个制裁的内容和具体的条例是什么样子。但是从这个新制裁的公布到马上撤出呢，我们可以看出呢，从特朗普本人，美国总统的本人的角度来看呢，是希望在维持高压的情况之下呢，不导致任何破局的情况出现。同时也可以看出来呢，是朝鲜呢，一方面也是坚定自己的立场，没有完全向美国妥协。那与此同时呢，也保持着一个谈判的态势。所以双方的这一个回合呢，整个就是在一天内就基本结束了。从目前看来呢，双方都处在一个核内破局，这个第二次峰会破局之后呢，处在一个战略试探的阶段。那么他们都没有理由呢走到回到谈判桌前，但是呢也不想重新回到对抗，所以就出现这样一个一天的这么一个外交回合。
你说把它作为一个外交回合或者叫战略的这样的一个试探，那么特朗普政府这样在外界看来是一种出尔反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解决这个朝核问题是真的有帮助吗？
应该说呢，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呢，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基本的外交做法，并不是特殊的现象了，已经是他一直两年以来一直是这样一种做法，无论是跟中国的贸易谈判，还是和朝核这个谈判的问题，都是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这个一方面呢，反映出是特朗普本人呢，他一个商业谈判的一个基本的技巧或者基本的背景，是希望呢通过这种拂袖而去的方法呢，给谈判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呢，这个也体现出来白宫的整个外交团队或者国安团队呢，还是缺乏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那么可能在他的团队中间呢，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些声音究竟谁占到了上风？究竟谁是一个最后一个离开总统府这个总统办公室的这个声音？那么可能都会影响到他整个的这个谈判的方法。究竟这样的做法是否有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呢？当然你可以看出来，一方面的他的对手呢，或者有两种选择吧，一种选择就是妥协，在这种压力之下妥协，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呢，或者出尔反尔的这种做法之下呢，更加加强对手的防范心理。我们看到呢，目前无论是对华的这个贸易谈判，还是对朝鲜的谈判呢，其实呢，他的对手都更偏向于第二者，就是要更加加强这个防范的心理。这个倒并不一定能够利于事情本身的解决。
我们再来看一看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说，他这个最大的一个外交贡献就是使得朝鲜半岛这盘叫做把它叫做咸棋冷子吧，又开始活动起来了。那么比如说就是随后又特朗普政府上任以后呢，这么举有了这个两韩的峰会，有了金正恩好几次去会见习近平，又有了两次这样的特朗普和金正恩的这样的一个峰会。但是自从这个河内的峰会破裂之后呢，似乎这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原点上了。那么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动荡之后，这个半岛局势到底是不是有任何的积极的发展了？
我觉得呢，半岛本身就是一盘非常复杂的棋，双方呢，美朝双方呢，在三个问题上有一个根本的差距。第一个问题呢，是双方在究竟谈判的目标是什么，有本质的差距。美国是希望朝鲜全面契合，朝鲜是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的安全保障。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双方又在一个时间表上有本质的差距。朝鲜是希望逐步契合，那么美国呢是希望就竭尽全力吧，这个一次完成。那么最后一个双方的差距呢，是双方之间有一个信任差距。那么美国总是怀疑朝鲜的出尔反尔，这个可能无论是这个执行力度上啊，还是说是在其他方面吧，还会给美国打折扣。那么朝鲜同时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美国，也担心呢美国呢会像处理利比亚、处理伊朗这样的情况一样，也会出尔反尔。所以这样在时间表、在目标、在信任三个层面上的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呢，导致了现在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一盘死棋。那么至于说特朗普上任以来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 应该说它的不管是高压也好，还是它的这个接触也好，现在呢，应该说双方朝美双方都有一个基本理性的认识，也就是说对方到底能做什么，对方到底想要什么，不会是一种简单的单方向的对对方的理解，而是一个已经到谈判桌上经过多少个回合的较量之后达到了一种理解。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双方倒是可以在日后的一段时间里头呢，进一步的在实质问题上讨价还价。
过去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北京在这个朝鲜半岛对，比如说对这个金正恩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那么现在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之后，那么北京在朝鲜半岛的作用到底有没有改变？
我觉得北京在朝鲜半岛的作用呢，没有一个质的改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政府呢对于朝核问题的话有几个基本的态度，首先态度就是半岛无核化，当然这个是一个远期远景的态度。另外一个呢，中国坚持的是不干涉内政，也就是说呢，中国可以遵从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但是呢，中国不会主动的采取武力啊，或者是这个经济制裁或者外交啊，对于朝鲜的施加这个特殊的或者是这种绝对的影响。同时呢，中国也不愿意呢把朝核问题和中美之间的另外一个这个难点吧，就是贸易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呢希望美朝之间直接对话，而不是通过以前的六方会谈这样这个多方间接对话。在这种四个条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中国或者北京对于朝核问题呢，基本上采取一种是反应式外交，它没有主动的强化干预朝鲜，也没有用朝鲜问题呢主动去牵制美国，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北京采取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么究竟说这种态度到底是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呢？这其实倒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呢，现在中美关系呢确实是非常紧张的，那么朝鲜呢，能不能够成为双方的一个增长点，或者说是能不能够进行一些交换，这是一个中国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华盛顿和北京各自在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这个外交活动或者叫斡旋当中，到底有什么获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损失？
如果说获利的话呢？应该说，从2017年，从2016年朝鲜的不断的导弹试射，到以至于核武器的这个试射，到2017年的特朗普政府的全面的高压和这个有点挥舞战争大棒的这个趋势吧，到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朝核问题从战争的边缘回到了一个维持现状的水平，或者回到了一个外交解决的一个路径之上，这应该说呢是各方最大的收获，最大的这个利益所在。但是呢，如果说是损失有什么东西呢？可能最大的损失就是到底无核化的前景何在？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个前景，究竟是如何来实现，分多少步骤来实现？那么我们所唯一看到的是，朝鲜在拥核的道路上其实是越走越远。那么如果大家要是了解历史的话，也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在拥核的道路上走过两年之后，它恐怕就会成为一个有核国家，它再也不会主动的放弃核武器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名关注新疆在教育营问题的哈萨克活动人士不久前被捕，而中国在这起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引人关注。社交网络和媒体也在讨论中国在当地不断扩大的影响。处在权力过渡中的哈萨克斯坦当局害怕政局不稳和社会不满情绪上升，新疆在教育营的议题因此变得很敏感。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新报最近发表文章，讨论当地的一名关注新疆在教育营的活动人士被捕事件，是否反映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不断扩大的影响。报道提问说，哈萨克当局逮捕以激烈批评新疆在教育营而闻名的活动人士比拉什，是否同中国施压有关？也可能哈萨克当局想借此有意向中国示好。报道说，不少哈萨克人在新疆都有亲属，在教育营问题因此在当地社会中被热烈讨论。 而人们实际掌握和获得的信息与中国和哈萨克官方的说法完全不同，因此增加了哈萨克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同时让新疆再教育营议题变得很敏感。哈萨克反对派媒体16/12频道说，虽然活动人士比拉什迄今还没有发表过批评纳扎尔巴耶夫和哈萨克当局的言论，但是当局仍然认为他是个威胁。这家批评政府的哈萨克媒体指责当局施压比拉什的家属，同时认为比拉什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因为当局为此在散布一些抹黑比拉什的言论。目前拥有哈萨克国籍在新疆出生的哈萨克族人比拉什能够讲中文、哈萨克语和英文，但当局指控他在新疆在教育营问题上抨击中国时煽动仇恨，甚至发表了有关发动圣战的言论，触犯法律。当地法院最近判处他2个月的软禁。比拉什的支持者否认曾经发表过圣战的言论，认为他仅在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人的一次集会中呼吁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鞑靼人、东干人和阿塞拜疆人等所有穆斯林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哈萨克斯坦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一些当地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几年前曾经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哈萨克当局认为他们对哈萨克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比拉什的言论和活动也因此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当地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处在权力过渡过程中的哈萨克斯坦开始准备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当局不想因为社会不满增多和节外生枝引起政局的不稳。一方面，当局希望同中国密切关系吸引投资，而另一方面，当局又不能对新疆的哈萨克族人的命运坐视不管。新疆在教育营问题因此使当局处在一种很不方便的境地。哈萨克新报说，哈萨克社会一直存在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也有许多社会活动人士和政治人物发表反对中国的言论，比拉什是最近1-2年来这些活动中最为显眼的一个。此外，比拉什在那些来自新疆在当地定居的哈萨克族人中拥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人虽然不在仍然说俄语的哈萨克主流社会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是这个群体因为对中国不满所散发的信息，在情绪上对当地哈萨克语社会所产生的冲击力都不容小看。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哈萨克斯坦还有其他的中亚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其实都很脆弱，当地社会很容易因为一些偶然事件像划火柴一样突然点燃起来。格罗金说，从许多方面来说都算不上很稳定，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看，那里一方面是集权和威权，而另一方面这些体制都很脆弱。哈萨克斯坦虽然是中亚的主要大国，但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却很弱，很难说当遇到政局动荡和其他的威胁时，这些政权光依靠自身的力量就能够解决问题。哈萨克斯坦3年前曾经爆发过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示威者当时担心因为土地改革，中国会借此加大对哈萨克斯坦的扩张。在抗议浪潮之下，土地改革被叫停。哈萨克媒体和石油网络的一些讨论说，中国目前在中亚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哈萨克斯坦，由于哈萨克与俄罗斯都是关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西方目前制裁俄罗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捆住了哈萨克斯坦获得外来资本的手脚，因此恰好为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但另一方面，中国资本涌入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所签订的合同不透明，滋生了权贵阶层的腐败，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哈萨克斯坦同中国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 江苏省陈家港化工园区这个发生的爆炸案呢，已经造成了至少7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起爆炸案是继2015年天津港恶性爆炸事件之后又一起重大的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那么位于响水县境内的这个化工园区，过去是每一两年就发生一起安全事故，而当地的官员曾经喊出宁愿被毒死也不愿穷死的这个口号。为什么中国的安全事故发生的如此频繁？占雪的 GDP 在中国迅猛增长的这个经济当中究竟占有了多大的比重？中国政府处理重大安全事故的方式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参加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这个嘉宾呢，都发表了个人的看法。北京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负责人贾平认为呢，事故之后不能是光开会或者是填表登记，而忽略了安全生产问题。贾平说，
我们的国家是威权主义的政府，威权主义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资源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治家们就政府官员们应该有担当，这是一个起码的一个说法，那就是你要担当起为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一个责任。第二呢，我觉得要有一个这个光有意识不行，光有意识大会小会就是开，你看这个响水这个事件，很多会头一天还在开会，下午就到了，说第二天就到了，这个光开会不行，因为开会他固化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他把这个开会无痕迹这个什么登记啊，或搞注册啊，或填写一些报表啊，他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本体，而忽略安全生产其实才是一个本体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要在治理上下功夫，就治理上呢，这个很细，就像一个 CEO 要管企业什么，找一个管理，你要把条条都捋顺，所以在捋顺啊，上下级的关系、信息的渠道，对，那么你整个的这样安全生产的这样一种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体制和政策规范，都要方方面面的管理好，这个非常清楚的规则。
嗯，
我们现在来看还是很粗糙的。
嗯，
同时呢，我们还要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刚才两位先生也提到了，一个是多元参与的问题，我们缺少多元参与。尤其像响水当地的农民、当地的居民，他实际上是离这些危险最近的人，受影响利益本身影响最大的这些群体，他是有发言权，他可能会先知道这些事情。那么在这些人的声音征地的时候，问了他们的意见没有？如果有污染的话，他们怎么有表达的渠道？他们会不会平时就听说一些事情？因为你在庙堂之远，或者是你就是在这个厂子里，或者是个地方官员，你很难听说你隔壁的事情的这种情况的，只有炸了以后你才知道。
嗯，
因为你不可能天天竖着耳朵听，往往是老百姓或者旁边的这些人，这民间的人士，他知道的更多。但是如果你把这条渠道给他堵塞了，那因为利益机制的这样或者某种交换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你的重大的信息源就没有了。
那么旅美时评人士恒河先生认为，制度的设计决定官员不会对预防感兴趣，而只对乌纱帽感兴趣。恒河说，
在古代是神政权神授，在现代呢是政权民授，就是选票，他既不承认神授也不承认民授，那么怎么办呢？所以说毛泽东搞了一个继续革命来作为替代品，那到了这个继续革命失败以后怎么办呢？就用经济发展来作为替代品，所以这就变成了他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基础了。所以一定要用非常高速度的这个 GDP， 本来说你说拿出这么高速的发展，拿出一部分来搞安全行不行呢？不行，他必须保持这么大的发展，这么快的发展速度。所以说这个安全生产其实包括了几个方面，这既有环境的代价，也有这个人权的代价，就刚才说人权代价，这就是人权代价。也就是说你看这么多人在这场爆炸当中丧生了，其实在这之前呢，这些企业在周围都有一些污染的情况，所以民间抱怨是很大的，不是说没有，他天天有抱怨很大，但这个声音听不到，是故意不听到，而且他没有办法听，因为他这个制度设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发展的过程，从地方官员来说的话，他只是为了保自己乌纱帽，所以说他为什么对这个就是这个预防不感兴趣呢？是预防花了钱还讨不到好，你花了钱 GDP 上不去，而预防的效果是看不见的，就是说不出事故是没有人能看见的，事故出了才能看见。所以官员更多的是按照这个制度的设计 去怎么做呢？就是一旦事故出来以后，封锁真正的消息，还有一个呢，把坏事转变为好事，怎么救灾啊，怎么把党的关怀送给民众啊，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成本低，但是呢效果往往更好，如果处理得好的话还有升迁的可能性。因为其实瞒报并就是瞒报死亡人数啊并不冒风险，因为上面也希望你报个低一点的，只是说他不来编这个数字，你来编而已，让底下来编而已，所以这个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前安徽省检察官沈良庆认为，安全生产缺少监督是政府、企业、舆论三个层面的问题。沈良庆说，
安全生产缺乏监督的原因呢，大致的呢可能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企业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舆论层面的问题。从政府层面来讲呢，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这么一个集权国家，中国政府本身它并非民选的责任政府，它不需要对选民负责。官员的眼睛都是朝上看的，他只要对上级负责就行了。我 GDP 上去了，经济发展了，我就有政绩了，因此他不可能把地方民众和企业员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呢，就是从企业这个层面来看呢，我们知道中国也不存在这个独立的工会，官方的工会呢，它不仅是个摆设，甚至还有副作用。实际上它代表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打压劳工的这么一个维稳工具，因此它不可能有效地去监督企业的这个安全生产问题。第三个就是舆论层面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信息不能自由流通，所有的媒体都是官方的宣传工具。互联网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它也是一个局域网，所有的信息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它会过滤掉任何政府不希望民众看到的信息，因此也就不存在舆论监督，这样几个方面的这个监督都不存在。那么民众针对环保安全生产问题如果表达任何不满的话，如果传播了一些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信息的话，甚至还有可能会遭到维稳打压。像我本人在2015年8月，就是812天津港大爆炸那起特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就因为仅仅在特特上转发了一条海外媒体关于伤亡数字的报道，仅仅是转发没有加任何评论，结果就因此被警方捏造一个造谣。因为他跟官方公布的数据可能不那么一致，然后就给你来个行政拘留。
安徽省前检察官沈良庆并且进一步的认为，体制不转型问题就无解。他说，
在这种现行体制下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借用那个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以自由看待发展，如果我们以自由来看待发展的话，那么你这个经济发展它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你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制度环境就要跟得上，包括宪政转型。没有宪政转型的话，我想这经济发展要想不侵犯人权，不带来很多的问题，包括像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就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选择问题。我们国家的这种公共选择问题呢，它制定公共政策本来应该是个公共选择问题，就是公共政策公共决定，但实际上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宪政民主的体制，它就不存在。它实际上是一个党在决定，是由官员们在决定，一个单方面的由政府在决定，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无解的问题。如果没有体制转型是无解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多星期之前发生在中国江苏的这个化工厂爆炸事故呢，在现场救援和受爆炸殃及的这个当地的民众安置工作现在是进展怎么样呢？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稍早的一个连线报道。
江苏盐城化工工业园区发生的这次爆炸事故啊，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叶冰，
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今天是响水321化工厂爆炸事件的头七，当地官方为遇难者组织了悼念活动。官方通报的悼念者中呢，只有救难人员、消防人员和武警部队等等，但是没有提到 遇难者家属有没有参加悼念活动。根据官方前天的通报，爆炸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78人。关于这次化工厂爆炸的伤亡人数呢，今天官方没有公布更新的数据。官方宣布搜救工作已经结束，周边学校全部复课。官方还发布消息称，官方对所有已经确认身份的遇难者家庭实行一对一服务，进行安抚、赔偿等工作。部分遇难者家属已经签了协议。比如说啊，盐城市委宣传部的微博盐城发布称，受伤人员在各大医院救治以后呢，大部分患者病情明显好转，情绪稳定。有的轻伤患者正陆续出院，部分重症患者呢也先后转入普通病房。通报还说，事故现场下风向空气质量均达标。水的质量方面呢，厂区排污口下游3公里，灌河入海口2个点位，到今天下午6点呢持续达标。盐城市委宣传部的赵处长和响水县外宣办的尤先生今天都接到了我们的这个采访咨询电话。目前呢他们说没有外媒到当地去采访，内媒很多啊，而且吃住呢都比较紧张。有关情况呢他们说啊，都在盐城发布上这个微博上，盐城市委宣传部赵处长跟我们这个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电话采访，下面请听录音。
空气和水啊，现在符合安全的标准吗？
你看那个发布上都有的，每一天的这个工资就是数据啊，跟那个一个数据，第二个呢，它就是标准这块，它都有表示的。
当地民众的情绪怎么样呢？
情绪很好啊，他至少这个爱抚，我们各乡工人都在这个吃头并进来推进啊。
王商村的村民在那个要求搬迁呢，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在开会啊。好。
盐城官媒报道说，政府派出施工人员和设备，免费修缮爆炸中受到损害的这个房屋，为他们安装门窗。对于严重损毁的房屋呢，将拆除并予以给对群众呢予以安置。许波，
好的。那么当地民众啊，对于这一场啊造成严重这个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爆炸，以及对于当地救援安置这个措施，有没有什么新的反应？人民生活恢复正常了吗？情绪是不是稳定呢？叶冰，
这次爆炸呢威力巨大啊！爆炸的这个化工厂周边呢就有居民区和学校。江苏电视台报道说呢，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正在逐步恢复。从当地居民介绍的情况和网上发布的一些视频来看呢，很多房屋受损严重。响水县陈家岗村陈家岗镇啊王商村是距离爆炸现场最近的村庄之一。由于房屋严重受损，居民呢集体请愿，这几天都在这个进行这样的请愿活动，要求搬迁。那么这些请愿群众呢遭到了当局的强力维稳。村民介绍说，有人被警察抓走。王商村一位开超市的居民告诉美国之音说，爆炸导致超市的物品被毁，损失呢至少也有50万元人民币。房屋呢出现了裂痕，已经不能住人。他说呢，政府也没有提赔偿的事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村民的描述。
房屋现在都是塌了，还有这个都是缝啊，大缝小缝的，洞小洞都有啊。要求搬迁了，不搬迁呢，化工厂也不走，对我们也不搬迁。搬迁这个村里面呢，是上级那个北京那个不是那个不是下来管这个事情的吗？管这个事情他现在就说没有我们这个地方，也不赔我们什么。现在这个我们这边就人要去闹了。跟他去闹他那个事情呢，当成我们去了他又把我们抓起来，都用干警把我们关起来，钱全部是给他弄走了，全部干警，那么多干警，我们都上北口人去闹这个事情，闹这个他不理睬我们这个事情的。我们他妈省下都是100多，我们哪一家都省下上100万呢，这个房屋都塌了，不能住了。
关于村民集体请愿要求搬迁这件事，目前呢中国官媒没有在这方面有所报道。陈家岗化工园区的污染问题，当地民众是早有怨言。 爆炸的工厂呢，原来在无锡地区啊，就是在江阴附近啊，据说因为污染问题呢，受到当地环保人士吴立红等人的举报之后呢，搬迁到响水县。啊，这次事故发生后，这些工厂是否搬迁，当地政府还没有提，啊，目前还是未知数。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呢，也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地居民呢也进行过集体维权，当局同样采取了维稳手段。嗯，许波，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向青年人推介大湾区计划，不过香港的年轻人呢，对大湾区概念一般是比较保守，加上他们固有的一些香港观念，走入大湾区发展并不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大湾区发展战略推出后，港府民政事务局在香港青年协进会的参与下，目前正在香港理工大学等院校推出名为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实习为期很短，4至8个星期，名额有限。推介活动现场开设了标有实地地区大湾区主要城市的专用展台，这些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等。实习领域包括当地大型企业或者特色企业，甚至还有媒体单位，例如江门市广播电视台等。实习计划推出针对的现实是，香港青年对到大湾区发展并不积极。香港青年协进会志愿者陈志华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意见的话，这些活动里面就是政府有一直在推广这些活动，所以在学校里面也有基本的认识，但是你说深入的认识的话，其实也并不是很了解，因为慢慢了解的当中，当然有一部分的人会很抗拒，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留在香港里面。
他们抗拒什么呢？
抗拒就是可能是一些政治的认识吧，然后或者是就是对内地的不了解，所以他们就抗拒去了解。
报道说，多项民调显示，香港年轻人对所谓大湾区战略的认识非常有限，不少人更担心香港会被内地城市同化，失去一国两制的特色。除此之外，香港青年一般还具有和香港这座城市基因有关的思维。黄一嘉是香港五艺总会青年组义工联络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香港的年轻人也不想工作，只想赚钱，
这样的
是的，钱又想赚得多，但是你叫他工作就不想干，就想赚快钱，因为香港是一个金融体系比较丰富的地方，他们全都是靠好像股票啊那些赚钱，
来得快，丢的也快，
他们每一个人都想赚钱，不想亏呀，就天天在赌博咯。每一个就好像有每个人的英雄感，每个人都想好像要做老大那一些，这方面的想法比较深。
参加招募会的香港内地企业一点科技则有备而来，直接向学生介绍几年来在大陆的发展经验。梁楚汉是这家公司的市场总监，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的公司是2016年的时候已经在中山里边去，是香港投资的公司啊，是简单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啊。我们这个公司基本上是针对新零售智能零售为主的一个公司，我们是集合了硬件跟软件拼合起来作为无人店呢，有点像 Amazon Go 的，可是简化版。
梁先生说，人工智能支付领域方面，中国大陆走在香港前面，仅就这一点而言，大湾区内的中国内地城市是有优势的，香港青年可以将香港的优势和大湾区的某些优势结合起来，带回香港后推向国际，提升自己。
中国来讲是走得比较前，所以我们现在中国里面开始这个新零售的东西，我们希望未来也是这大湾区的这个方法这方向，从中国的经验带到香港来，再从香港带到大湾区的地方，一带一路也好，国外也好，其实因为香港的国际氛围比较多，还有就是对于所有技术性的东西的推广也比较接近国外的一种环境，所以我们在香港其实今年我们在香港已经开始实验不同的跟不同的客户在一些智能零售啊无人简单的无人店。
另一方面，香港青年协会下属的青年创研库上月访问了522名18至39岁的在职或待业香港青年，结果发现半数的受访者愿意到大湾区创业。受访者认为，到大湾区创业或者就业的三大困难是适应那里的法律制度、商贸制度以及税务制度。青协因此倡议设立港青港税优惠，即以本港税率缴纳内地的个人所得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商务部星期三宣布开始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木质橱柜、卫生间柜以及相关的组件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商务部的声明说，将通过调查来确认中国是否向美国倾销了此类产品，以及相关的厂商是否在中国接受了不公平的补贴。美国商务部的调查基于美国橱柜联盟今年3月6号提出的投诉。中国产木质橱柜、卫生间柜以及相关组件的倾销幅度被指称在 177.36% 到 262.18% 之间。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涉及被指称的36个中国补贴项目，包括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材料、贷款计划、拨款计划、税收计划以及出口补贴计划。2018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木质橱柜、卫生间柜以及相关组件的总额大约为44亿美元。如果美国商务部调查之后认定中国向美国倾销了木质橱柜、卫生间柜以及相关的组件，并且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这些倾销和不公平的补贴对美国产业造成伤害，美国商务部将根据倾销的幅度以及不公平补贴的数量对相关的产品加征相应的关税。美国商务部调查期间，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同时另行调查美国产业及美国劳工是否受到伤害或面临伤害的威胁，并且将于4月22号公布初步的调查结果。如果认定有伤害，商务部的调查则将继续进行，于5月30号公布反补贴调查的出材和8月13号公布反倾销调查的出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上个星期货币政策会议之后宣布维持目前基准利率不变，并且预期2019年将不会提高利率，此举将实际上终止自2015年以来连续三年的升息。那么呢，下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 PNC 金融集团副总裁经济师叶文斌先生的分析。
首先说一说美联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并且预测2019年就不会再加息了。
我觉得考虑主要是有三个，一个是最近发布的经济指标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增速已经开始放缓的，第二个是美联储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可以说是被下调的，或者可以是说美联储认为他的决策者认为未来几年之内的通胀会比他们几个月前想象的要低。这不光是因为最近美国油价下跌了，也是因为觉得对通胀的其他的因素更少了。第三个是认为美国现在这个利率水平其实已经属于一个中性的水平，也就是说对经济增速不是一个顺风的影响，也不是逆风。
那么美联储的这个就是不再加息的这个决定，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过去的三年美联储连续加息了，那么这个停止加息会对整个的金融市场投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我觉得影响就是那些信贷密集型的产业的增速可能比想象的要好一些，也就是说汽车的销售量或者是住房的销售量会因为未来的利率比想象的要低，所以消费者的贷款的利率也更低了，所以更愿意去买车买房。对金融市场就是主要影响就是利率的直接影响是积极性的，因为利率更低就意味着上市的公司的利息成本更低了，但是因为美联储下调它对利率的预期的部分因素是因为对增速的增长预期的没有之前的那么乐观，所以这也是一部分负面的影响。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联储停止这个加息对于中国人民币对于中国的这个金融系统的这个影响。你觉得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美联储停止加息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我认为美联储停止加息对中国的经济的总的来说是好的影响。在过去80年代、90年代，包括2000开始的那个年代，美国的利率处于高位的时候，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金融的冲击或者是不好的金融环境，美联储做出信号说不再加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者是包括去杠杆率包括控制中国的房产市场的问题，都是给中国的决策者更广的空间去面临国内问题的。
那么美联储决定不提高利率，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的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美联储不再加息对美国的经济前景是会给美国的增长一个更广的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增长在今年和明年不会再受到是逆风的影响，由于更高的利率嘛。但是同时美联储决定没有必要在今年再加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高于趋势的增长的这一段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就是说美国由于政府的刺激政策的比较快的增长的这段时间开始回到一个增长比较正常属于这个长期趋势的一个新的时期了。也就是说对美国政府的或者是特朗普任期的一个启示，就是说美国经济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大空间去按照他们的语言，他们说是承担这个贸易谈判的代价，也就是说面临中国的这个报复性的关税，所以是给他们一个动力去更早的解决这个谈判。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也是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有俄罗斯军事人员抵达委内瑞拉之后表示，俄罗斯必须离开委内瑞拉。特朗普还说，莫斯科很清楚美国的立场。特朗普与委内瑞拉反动派领导人和自称临时总统的瓜伊多的夫人罗萨莱斯一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罗萨莱斯在会晤特朗普之前与美国 副总统彭斯举行了会谈。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